陪伴，
聆听，
带球，
引导，
医治受伤心灵，培育年轻灵魂。
欢迎收听林真儿为您带来的良友圣经学院青少年培育与辅导。
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亲爱的主内家人，您好吗？非常的开心再次在良友圣经学院青少年培育与辅导这门课程当中与您相聚。我是您的同学林真儿，双木林，真理的真，儿女的儿。今天呢是青少年培育与辅导这门课程的最后一课，第24课。真儿非常的感恩在过去的时间能够有神的恩典陪伴您一同来学习，一同为着神所爱的这群青少年朋友来装备我们自己，好叫我们未来成为陪伴他们成长过程当中一个神的管道。但愿在过去的学习当中对您有所帮助。如果您有对课程或者您对服事过程当中有任何的问题，非常的欢迎您写信到良友圣经学院来给林真儿。真儿也为您预备了详细的讲义，如果您现在没有拿到，非常的希望您可以写信来，那电台也会根据您的需要来为您提供服务。求主来帮助我们在过去的课程和未来的侍奉当中有个美好的连接，透过我们自己的谦卑学习温柔忍耐的生命，好叫我们成为多人的祝福，成为这群青少年朋友的祝福。今天的课程当中呢，真儿要跟您分享的最后的话题就是关于生理残障的问题的辅导。不管这个残障是由于天生的还是后天因为一些事故的原因导致他们出现身体的残疾，生理的一些残疾的状态，都是需要辅导的陪伴、支持、引领和让他们看见从神的角度和从神的国度的眼光当中去怎么样看待他们的生命当中的这个问题。因为我们不能否认和忽视它的的确确是不完全的一个状态，我们该怎么样去处理，怎么样去活着，并且能够把那真正的基督的光彩活在这个在人看来不完全残缺的生命当中。所以这是今天真儿要跟您分享和探讨的话题。因为今天是最后一课，真儿也非常的期待在课程结束之前呢，能够把整个课程最重要的一些基础的观点和一些最重要的话题跟您再次的重申，希望能够对您有所帮助。好，在课程开始之前，我们一起来祷告。父神，我们感谢赞美你，你实在是又善又美又真又活的神，你并未留下一样好处不给我们。今天我们已经是进入这门课程的最后一课，我们感谢你的信实的引领，感谢你亲自的喂养，感谢你在过去的日子当中与我们同在，也知道在未来我们服事的道路当中，你必不撇下我们，你必要与我们同行，因为你的名字是以马内利。求主你怜悯我们每一个在你面前虚心要学习，为了要更好服侍你的仆人们。愿你赐福给我们每个人的家庭和我们手中的工作，更让我们的生命被你所使用，让我们完完全全能够成为实现你救恩、实现你旨意的管道，好叫我们服侍的青少年朋友没有一个是不记录在你自己的生命册上的。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你是配得称颂的神。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的，我们下面呢就要来开始看这个非常困难的话题，就是关于残障的问题。因为关于残障的问题呢，实际上牵扯到苦难神学，牵扯到我们以为的诅咒、 我们所不能够解释的生命当中的苦难。由于每一个孩子在神眼中都是宝贵的，但是我们却不能否认，有些孩子天生的残疾的确是让人觉得非常的可怜，惨不忍睹。好比说立刻胡哲，他生来没有手没有脚，这对人来说是很难解释的。为什么？因为他的父母亲是这么敬虔的神的仆人，为什么要让这样的苦难诅咒临到这个孩子的身上呢？而正如他自己说的，他却是一个充满神的祝福，在神的恩典当中，在神的阳光和雨露下面幸福健康成长的灵魂。因此我们不是去忙于解决为什么有苦难，为什么会有诅咒，而是要去了解，其实人活在这个罪恶的世界当中，我们是不可避免的活在苦难当中。苦难就是我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我们千万不要因为信主之后呢，就否认苦难的存在。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活在苦难当中，而神呢，却因着他的救恩，让我们在苦难里面有了盼望。因为我们知道这一切都是暂时的，有一天那将来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会让我们轻看我们现在一切的苦难。那么对于每一个天生残疾的孩子来说，我们需要让他知道，这不是因为神不爱他们，神不喜悦他们要惩罚他们，也不是因为神不爱他的父母要把这个家放到诅咒当中，往往是因为神要在这个残疾的人上显出他的荣耀来。就好比天生瞎眼的这个人，在圣经当中主基督耶稣说，不是他犯罪，也不是他父母犯罪，而是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荣耀来。当然这是针对天生的遗传的所带来的残障问题，但是如果是后天的灾祸或者是自身的一些伤害所导致的，我们有可能需要了解这个背后许多的故事。其中呢，的确是不能够避免的，有可能有罪的存在，有一些我们需要认罪悔改的东西。但是呢，对于青少年孩子来说，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更多的不是要去论断，不是要给他们定罪，而是要让他们看见神给他们有美好的未来。神并没有抛弃他们，让他们的生命只终止在这个残疾的光景中，而是为他们预备了一个美好的未来，使他们在他们肉身的软弱上显出基督那完全的荣耀和恩典来。当然我们也必须要面对真正的这个残障所带来的实在的影响。对于每一个青少年孩子来说，他们本来就已经有自我身份的危机，健康的孩子也是有的，都需要问这样的问题：我是谁？我究竟活着为什么？为什么我所经历这些事情，对我、对他人、对社会、对神的国到底有什么意义呢？神跟我的关系如何呢？神到底爱不爱我？等等这些问题，是每一个孩子都会经历的。而残障的孩子呢，他们有更多的自我身份的危机感，他们不确定神爱不爱他们，不知道自己到底这样活着是为什么，所以呢，会导致他们还有自尊的危机，我的价值在哪里？我到底在神的眼中是不是看为宝贵？还有呢，在残障中的孩子，他会有情绪心理的影响，会导致他们情绪上是非常的怪癖的，有可能会自闭、自卑、孤僻，脾气非常的古怪。大家都知道著名的盲人作者海伦·凯勒，当他又盲又哑又聋的时候，他的整个性情就大变，成为一个非常非常古怪的一个非常自我中心的一个暴力倾向的小孩。而当他学会慢慢的分享自己的情绪，去用言语表达自己的内心世界，去按照神的心意看自己的时候，他的整个性情就慢慢的得到恢复、改变、重建。所以我们知道残障的孩子们，他们的 心理的重建是需要让他们重新回到神的眼中来看自己的，这是一个过程，很难一蹴而就，很难一两天就可以做到。真儿在不断地提醒我们每一位做辅导的，除非我们把神带到这个孩子的生命当中，又把这个孩子引到神的施恩宝座前，我们没有办法解决他们生命当中苦难的问题，也没有办法解释他们现在所经历的这种身体的残战所带给他们的痛苦和挑战。所以我们要了解圣经是怎么看的。神既然按照他自己的形象创造我们，因此呢，我们每个人都十分的尊贵。神的形象不在乎有手有脚身体的俊美，神的形象是里面所发出来的那种生命的本质，慈爱、信实、尊贵、公义、圣洁、怜悯、良善、恩慈等等，这些神的形象不会因为我们身体的残障而产生缺陷，只会因为罪而产生缺陷。所以当我们把这个信息带到青少年朋友的生命当中的时候，他们会了解我现在是个尊贵的人，不是因为我是身体健全的、四肢俊美的、表面风光的，而是因为我里面有神的生命，我愿意用神的生命和神的话语来装点我自己的生命，好叫我的生命成为多人的祝福，因为神看我为宝为尊。神并不是残疾的缔造者，这一点我们非常的需要了解而且确定，因为苦难的确是始祖犯罪的直接的后果。我们每个人都生在苦难当中，我们会经历苦难，我们也会造成苦难，所以没有一个人能够摆脱这种状态。但是我们不能够埋怨神，因为神并不是残疾的缔造者，神是愿意我们过完美的生活，拥有完美的形象和完美的身体。因此呢，有一天当我们复活的时候，神会为我们造一个全新的身体，这就是我们的盼望。而现今过在这个世界上面，神特别的要我们看见，他是看人的内心而不是表面。在他拣选国王的时候，他拣选撒母耳让他去高利王的时候，说过一句话，说耶和华不像人看人，耶和华看人的内心而不是外在。所以神特别的帮助我们了解的就是，他现在要我们更注重的是内心的建造，而不是身体的表面的一个装饰。没有一个人通过身体的完美可以进入到神的国，但是我们却可以透过基督宝血洗净我们的内心而成为一个完全的人。当我们竭力进入到神的圣洁和完全当中的时候，我们就能够胜过我们的苦难，胜过我们身体的残疾。这个是每一个青少年辅导都需要带给你所陪伴的、你所培育的这位残疾的青少年，他们的生命当中的一个最最重要的信息，帮助他们以正确的观点来看待自己，也以正确的概念来面对神跟他们之间的关系。所以在辅导这样的孩子的时候，聆听和同情呢是重中之重。可以这么说，我们要花大部分的时间是陪伴他们，而不是指引他们、教导他们，更多的时间是听他们在这个残障当中所受的痛苦和挑战是什么，能够感同身受的去了解他们内心深处的感受和痛苦，而且呢，用经文和诗歌去安慰他们，把他们的眼光提到更高之处，陪伴他们，让他们知道现在的这一切都是短暂的，而且要在这个整个过程当中与他们的父母亲紧密的合作，鼓励这个孩子依靠神，不断的在神面前建立自我的价值。当然呢，也可以找许许多多关于残障的这些孩子们他们励志的故事和见证，去带给他们盼望，告诉他们说，不要让残疾成为我们不服事主的拦阻， 不承担自己社会责任的拦阻，不做一个正确的人，讨神喜悦的人的这种拦阻和借口，而是要积极的去寻求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旨意和目标是什么，让我们可以完成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计划。无论是我们现今的这个阶段是不是很软弱，是需要别人的帮助，但是我们一定能够在生命的过程当中看见神原来在我们生命里面有一个完美的计划，我们需要去依靠他，发挥他在我们生命当中的长处和恩赐。即便我们身体有残疾，但是他一定给了我们一个长处，一个恩赐，是可以用在他的国度上面，是可以成为他人祝福的。那么辅导就有这个责任，和协助他们的父母亲找出这个孩子生命当中的恩赐是什么，来帮助这个孩子成长。如果这个孩子不能走路，那也许他的动手的能力很强，我们可以帮助他们成立他们自己的公司，做一些小的手工艺品，来荣耀神，来成为他人的祝福。也可能这个孩子他不会说话，那么我们要帮助他，也许他很会跳舞，用他的肢体的语言来带给人盼望、安慰和美的享受。无论如何，我们都需要定睛在神的身上，去了解神对这个孩子的定位和神对这个孩子的设计是什么，帮助他们发挥神在他们生命当中的长处和恩赐，并且定睛在永恒。真而不能够再强调这个重要处了，因为这个世界和这个世界上一切都是短暂的，只有那永恒的价值才是值得我们追求的。如果我们只是着眼于让孩子感觉他们在这个世上活着的快乐的话，我们就失去了那更重要的永恒的定位。我们要为永恒而活，让孩子们把他们的精力、才干、恩赐和能力都定睛在永恒之上，投资在永恒之上，使他们找到生命真正的价值和意义，并且勇敢、坚强、喜乐地活着。这个就是我们整门青少年培育与辅导的课程的内容。我们的终极目标不是让孩子们幸福快乐的生活，而是帮助他们更像基督，能够用他们的生命来认识神、追求神和荣耀神，帮助他们身心灵不仅能够健康的成长，而是在辅导和牧者以及家长的服侍之下，让他们在神的话语上面长进，借着圣经的教导以及顺服神的旨意，来成就神在他们生命当中的计划。我们不是为了要得全人的医治，而更多的是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除非我们扎根在神的话语之上，否则没有任何一次的辅导过程是有意义和有效果的。我们需要以神的话语为基础，以祷告来托住他们，以团契来支持他们，以家庭为基地，以教会为环境，以关系为导向，以成长为目标，以荣耀基督为终点。真儿会不断地为你祷告，期待这门课程成为您将来服侍的一个非常好的工具和帮助。愿神赐福给您，因为他定义所呼召我们要做的事情，他已经开始的善工，他自己一定会完成。巴不得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成为顺服神的人，愿神的旨意先成就在我们身上，好借着我们也成就在每一个青少年孩子身上，成就在教会的身上。 是的，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青少年培育辅导的最后一课，今天也是我们这个课程的最后的下半节的访谈录。我们同样还是有我们资深的孙传道在我们当中，而且今天呢，真儿为您采访他，是因为需要从他那里听到许多的个案，就是他曾经辅导过的青少年的个案，有哪些的学习，有哪些的挑战。那今天呢，也是我们这门课程的总结。真儿希望你在听完这个课程之后，有任何的问题，无论是问真儿还是询问孙传道，都欢迎您写信到良友圣经学院，署名给青少年培育辅导这门课程就可以了。我的名字是林真儿，双木林，真理的真，儿女的儿。如果您有问题问孙传道，也请你注明这个问题是给青少年培育辅导当中采访的孙传道就可以了。好的，今天呢，我们还是感谢主有孙传道在我们当中，感谢主，谢谢孙传道。
大家平安。
好，那今天呢，我们想要了解孙传道，你在辅导青少年的过程当中碰到过哪一些的个案和例子是你觉得非常的典型的 typical 的就是一些经典的例子你需要和我们分享的。
是在整个六年的过程当中，其实我也很感谢主，让我遇到了非常多不同的状况。那这些青少年其实也相信我，也相信我们的团队，那也慢慢也分享了非常多他们曾经走过的一些问题。那我也希望借这个机会来慢慢的来跟大家分享。那如果说有遇到任何状况，我希望可以给大家一些建议，让大家可以有这样的方式来面对。
嗯，
那我有曾经处理过自杀、离家出走、校园的霸凌跟家庭暴力，还有一些忧郁症、愤怒，甚至婚前性行为等等。那听到下一代的青少年，很多时候我们听到这样的状况，第一个想法说，哇，为什么会遇到这样的问题。我们常常第一个反应就是说，平常都看不太出来，从外在外面的一个生活的方式，其实是非常难去了解到他们经历过的真实的状况。那我有几点我可以提供给大家，怎么样来处理这样子的一个议题跟他们的生命上的困难。那我觉得很重要的是说，像我们回到第一堂课，我们讲我们要有一颗爱主的心，有一颗爱主的心，我们可以很敏感的去知道说他们的需求。那第二个呢，我们还是要有一个聆听的双耳。很多时候他们不讲，是因为他们不知道我们关心，我们会花时间坐下来好好听他们的故事。那再来呢是我们要用很鼓励的方式。很多时候他们没有这个鼓励的一个方式的时候呢，他们就会 shut down， 就完全就把自己封闭起来了。那最后一点呢是继续为他们祷告。那我在整个处理这一方面的这个问题的当中呢，我也会鼓励大家千万不要让自己一个人牧者或是来处理这样的事情。绝对绝对要团队，让整个团队来帮助青少年的这个问题。因为有时候我们自己一个人的能力非常有限，那有时候我们做的判断的能力也不够不足，所以说有一些其他的牧者可以来一起来帮助的话，为他们做祷告，来影响整个生命的转变。那我曾经也是碰到的一个是自杀的这个状况。那这个例子呢，我们一开始完全的不知道小朋友有这样子的一个想法。那一直到我们看到他手上无意间发现有这个划痕，可能是用刀片来割他的手。那我发现了之后呢，我没有马上就跳脚，但是花了一些时间来了解他的家庭的背景的状况。那慢慢的知道说家里是离婚的，那走过了很多不好的事情，开始着手就是带他 来做祷告，让他知道他在主里面他是宝贵的，他是被爱的。那让他知道说我们是非常关心他，我们非常的爱他，有任何问题的话，希望说他可以来询问，不要让自己来处理这样子的事情。
对，
过了一年的时间，我们慢慢看到他有参加我们的小组，参加我们这个青少年的fellowship， 更多，那也慢慢交到更多其他的朋友。那我觉得其实在整个过程当中学习到的这个神给的一些意象，就是说我们能够做的非常有限，我们必须要把这些青少年带到主的面前，让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来亲自的带领他们，用我们非常有限的能力来为他们祷告，帮助他们走过这一段路。
是，谢谢孙传道这么倾心的来分享在自己的这个辅导的经验当中这么痛心这么难过的一个这种经历。其实在整门课程当中，真儿也不断地来提醒我们每一位做青少年辅导的牧者，我们需要有牧者的心肠，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除非我们有那爱他们的心，爱神的心，否则我们在面临他们各种各样挑战的时候，可能很多时候会勾起我们自己的许多的痛苦的回忆和我们破碎的不完全的性情和我们的一些历史的伤害。所以作为青少年辅导来说，我们之所以可以走进青少年孩子的生命，不是因为我们完全，而是因为我们得了医治，我们得了这份救赎和恩典。那刚刚孙传道所提醒大家的，就是在做这一切的辅导的这个工作的时候，有几点是非常重要的啊。他提及了爱，提及了要聆听，然后呢要鼓励安慰他们，要为他们祷告，并且呢要以一个团队的合作来牧养这群青少年。在整个课程的结束之前呢，真儿不断地想要带您进入到我们在这个课程一开始的时候告诉大家的青少年辅导与培育的最终极的目标，并不是为了让这群孩子可以幸福快乐的生活，而是帮助他们成长，有更像基督的身量，而且用他们现今的这个生命来认识神，追求神，荣耀神，并且帮助他们在身心灵健康成长的过程当中，也成为我们辅导和牧者还有家长的一个生命的祝福。而这一切的过程就好像孙传道刚刚讲的，除非是神的话语和圣经的教导以及我们顺服神的旨意，否则这样全人的医治是绝对不可能的。所以盼望我们每一位做牧者的，我们自己首先扎根在神的话语上，透过每一次辅导的过程，以神的话语为基础，以祷告为交托，以团契来支持，以家庭作为一个基地，以教会来作为环境，以关系作为导向，以成长作为目标，而以荣耀基督我作为我们整门课程以及我们人生的目标和追求。愿神赐福给您，我们希望在未来的良友圣经学院继续的陪伴您一起成长。